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18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19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称，耶伦与刘鹤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将很快访问中国。达沃斯论坛，泽连斯基呼吁世界加快军事援助乌克兰。北约秘书长承诺给乌克兰更重型、更现代武器。德国拒绝授权向乌克兰交付豹式坦克。习近平视频拜年，为清零政策进阶辩护。古特雷斯称，世界局势正面临5级飓风，呼吁各方采取紧急行动。欧洲议会通过年度外交安全报告，纳入台湾条文。德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上升，美国德州将立法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土地。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的财政部在周三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国副总理刘鹤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耶伦将会很快访问中国。据法新社报道，耶伦与刘鹤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两人首次面谈，此次会谈是否美中两国正寻求加强关系并且缓和紧张局势。美国的财政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双方就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交换意见，会谈坦诚实质并且具有建设性。耶伦与刘鹤一致认为，进一步加强总体经济及金融议题的沟通对全球经济运作非常重要。耶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并且欢迎刘鹤访问美国，但是声明没有透露具体的日期。此外，美国的财政部也表示，耶伦与刘鹤并且同意加强关于气候金融方面的合作。耶伦和刘鹤在会晤前向媒体表示，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前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迫切需要就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状况进行密切的沟通，就我们如何应对不同的挑战来交换意见。法新社并且援引中国的新华社说，刘鹤与耶伦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报道说，刘鹤表示欢迎耶伦在今年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三以视频的方式向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他呼吁全球在应对俄罗斯时不要再犹豫，同时呼吁世界加快军事援助乌克兰，以超越俄罗斯的攻势。路透社最新消息称，德国拒绝授权向乌克兰交付豹式坦克。另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三在瑞士的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世界正处于一场5级飓风的风暴眼，他呼吁各国采取紧急的行动，为一系列相关的挑战寻求解决的方案。古特雷斯的讲话响应了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也就是在分裂的世界当中加强合作。他强调，之所以需要合作，是因为当今世界在诸多方面正在受到风暴的侵袭，全球经济前景暗淡，新冠疫情持续影响，暴力冲突和战争火上浇油。往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春到来之际会选择一些人进行访问，但是习近平今年却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慰问民众。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春节前的访问活动改为视频连线慰问。从电视画面看，习近平独自站在前面，李强等一众常委和高官分站两侧，各个直立，几无表情。习近平看起来面容憔悴，讲话低调，场面感觉一点也不轻松。选择慰问的各族人民和基层干部群众也一个个似乎被气氛感染，站立着肃然聆听。习近平通过视线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其中包括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对该医院的员工强调，近三年来，中国对新冠疫情严格实行乙类甲管是正确的选择，经受住了多轮的病毒变异的冲击，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重症率和病亡率，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的安全和身体健康。习近平并称，这样做为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实施乙类乙管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似乎是自从北京被迫放弃清零措施以来，中国领导人最明确的在不提清零二字的同时，为造成重大人道灾难的清零政策辩护。 按照中国疾控专家梁万年和国家疾控局传防司司长雷正龙的解释，所谓乙类甲管，就是对包括新冠在内的传染病采取像对待鼠疫、霍乱等甲类传染病的强制执行管理的办法，包括对病人、病原携带者隔离，对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隔离，对相关场所或场所内人员采取隔离、采取限制聚集性活动、停工、停业、停课、封锁疫区等紧急措施。这些措施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话来表述，就是动态清零。在新冠病毒变种奥密克戎大流行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政策，而习近平仍然要求坚持清零不动摇。中国11月底十几座大城市爆发了反抗清零政策的白纸抗议，上海等地示威民众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中国政府被迫于12月7日宣布对新冠实施乙类乙管，实质性抛弃了清零政策。之后全国各地染疫人数爆发性增长，但世卫组织认为中国在放弃清零政策前，其实疫情早已严重失控。放弃清零后，当区公开通报的染疫死亡数字不过10余人。在世卫多次批评中国严重低报后，当局14日宣布12月爆发疫情海啸至今，染疫死亡人数近6万，虽然比此前公开的高出了差不多6000倍，但专家认为这个数字仍然可能严重低估了中国新冠感染者的实际死亡人数。
美国德州将会立法禁止中国等国购买土地，请听王山发自旧金山报道。
美国德克萨斯州议员近日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等4国的政府、公司和个人购买德州地产。州长阿伯特表示，如果法案获得州议会通过，他将会将其签署成为德州法律。这项法案由德州参议员科尔霍斯特提出，起因是不久前中共解放军的一名退役将领在该州瓦尔维德县的劳克林空军基地旁边购买了超过13万英亩的土地。劳克林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飞行员训练中心。科尔霍斯特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国与另外几个国家在德州收购土地越来越多，引发许多德州人的警觉。如果某位美国人想在中国境内某个空军基地旁边购买土地，绝对不会被中国允许，因此这种交易也不应该在美国发生。美国的空军基地在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分布较多，中国在这3个州购买的土地也最多，引发国土安全的担忧。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去年9月曾发布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中国等7个国家的利益实体在德州置产，他也提出法案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福州军事基地附近的土地。
德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上升，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政府对外贸易机构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于2022年再次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但德中贸易逆差继续上升。德国对外贸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继续增加，这是德国贸易与投资署周三公布的一项评估结果。虽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德国的进口2022年继续强劲增长，但德国对华出口去年几乎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德国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因此变得越来越不平衡。数据显示，贸易流动出现了不利于德国的转变。一方面，中国作为德国出口目的地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低于平均水平为 3.7%。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对德国的出口继续突飞猛进的增长，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增加了近 37%。中国虽然是德国出口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在德国商品最重要客户中，中国从第二位落到第4位。美国迄今为止是德国公司 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其重要性在去年继续上升。最近几个月，德国对波兰和奥地利的出口也大幅增加，但与中国的贸易有复苏的希望。中国摆脱清零防疫战略是出口的一个良好信号。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北约秘书长承诺给乌克兰更重型更现代的武器，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答应给乌克兰更重型更现代的武器。北约成员国星期五将在德国开会，星期三北约秘书长在提到星期五开会的时候表示，为了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进攻，将为乌克兰提供更重型更现代的武器。在北约内部由美国领导的乌克兰联络小组星期五将在拉姆施泰因开会，议题是进一步支持乌克兰，向他们提供更重型更现代的武器。这是斯托尔滕贝格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的。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三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各国在对乌克兰的物质援助上尽快的做决定。泽连斯基发出这个呼吁的时间点正好是德国正在犹豫要不要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暴行坦克的时候。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说，暴君要比民主政权的动作快。他说，世界各国的行动必须比我们共同的敌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更快。俄罗斯在一秒钟之内就可以决定发动战争，而世界各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以首批制裁做出回应。德国总理舒尔茨正面临乌克兰的盟国越来越大的压力，乌克兰要德国从自己的军火库里拿出暴行重型坦克给乌克兰，而所有德国制造的军火的转移必须得到柏林的同意。
特斯拉上海工厂扩建被延迟，新联公司引发北京当局的担忧，请听杨梅的介绍。
美国科技巨头马斯克的新链公司所引发的数字安全方面的担忧，或许正在影响马斯克在上海的特斯拉工厂的扩建计划。法国的数字网站数字世纪网站周三报道说，马斯克的新链公司影响了他在中国的业务。报道指出，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扩建原定于2023年春季启动，但却被中国当局推迟了。其中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担心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公司的星链和特斯拉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去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星链公司向基辅免费提供天线，为该国居民提供互联网网络，乌克兰军队之间也因此能够互相沟通。不过此一事件引发中国当局的警惕。去年10月份，马斯克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披露，北京当局向他明确提出保证不在中国领土建立星链。不过马斯克并未明确表示他是否接受了北京的要求。马斯克表示正在考虑在伊朗设置星链网络。此外，台湾、蒙古和越南等国已经被列为有待监管部门批准的国家的名单。事实上，北京政府2021年3月就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担心马斯克通过特斯拉掌控大量中国公民的数据。尽管马斯克本人似乎受到北京的欢迎，但是据彭博新闻社等多个信息来源显示，北京当局正在尽一切努力推迟特斯拉上海基地工厂的扩建计划，而该公司计划将其产能提高一倍，每年生产200万辆汽车。由于美中关系的紧张以及中国清零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特斯拉最近几个月来在中国的业务严重受阻，公司计划降低车价以面对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当然，美国拜登政府继续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封锁政策，或许也会引发中国当局的反制。
乌克兰一架载着政府官员的直升机在支府州坠毁，造成至少14人死亡，25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了内政部部长。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宣布任命国家警察局长为代理内政部长。泽连斯基形容这件事是可怕的悲剧，他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局等执法机关调查这一事件。他透过视频向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说，意外不是事件不是意外，认为是由战争所引起。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如果说俄罗斯亲乌初期，包括西方一些国家还抱着通过谈判早日结束乌战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观察人士现在普遍的看法是，摆在乌克兰、俄罗斯甚至西方国家面前的现实是，只有战斗到底，没有任何倒退的可能。首先，对乌克兰而言，最初面对俄国侵略，基辅的前途似乎摇曳不定。泽连斯基总统曾表示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甚至打算把最敏感的克里米亚问题暂时搁置。现在这座大门早已关闭，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烧杀奸淫，摧毁城市，乌克兰人的巨大牺牲，普京的帝国的狂想不灭，乌克兰秋季反攻的成功，使得所有与克里姆林宫谈判的可能性早已过时。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政府还将全体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把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赶出去，恢复基辅和莫斯科1991年确定的边界，并且加入西方阵营。其次，对俄罗斯而言也已太晚，在承诺迅速而轻松地取得胜利，从而使叛乱的乌克兰重回前沙皇和苏联帝国的怀抱之后，普京似已无路可退。在过去几个月的军事失败之后，任何通过谈判进行的撤退无疑都将标志着他和他的家族权力的终结。最后，对西方而言，终于也已不可扭转，他们终于明白，俄乌冲突不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而且涉及民主国家的未来、国际法和整个地区的长期稳定。因为俄罗斯的胜利也将是出于某种原因紧盯着这场战争的中国和伊朗等专制国家和独裁国家的胜利，同时也将是西方及其价值观的完败。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18日还在宣称他对俄罗斯取得胜利坚信不疑，而对于这个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爱国主义动力驱动下团结和强大起来的乌克兰民族来说，持久的和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取决于地面上的军事胜利。面对普京的冥顽不化，西方国家转向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更强大和更先进的武器。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帮助乌克兰自卫，使其能够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进行谈判，而是尽可能的支持乌克兰人，使其能够收复领土，在俄罗斯军队重组并再次发动进攻之前将其打败。西方设计的坦克会给乌克兰在战争中带来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吗？在经过十个多月的战争后，法国、美国、英国、波兰穿越了关键的一步，取消了向乌克兰输送坦克的禁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月18日在达沃斯论坛宣布，北约国家将向乌克兰提供更重、更尖端的武器，帮助乌克兰迎战俄罗斯。英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4辆查理曼大帝主战坦克，波兰答应向乌克兰送去一批豹二主战坦克，但必须得到德国的批准。乌军一旦有了西方坦克，就可以发动付出生命代价较小的攻势。乌方表示，乌方目前至少需要300辆，这一数字对西方国家而言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法国拥有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仅220辆，英国拥有的查理曼大帝坦克227辆。现在盟国把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并非德国储存的豹二坦克很多，本国只有245辆，但德国向欧洲国家已经出售了几千辆。波兰、西班牙、芬兰要求不高，只要德国开绿灯，就会把本国拥有的豹二拿出一部分送给乌克兰。如此，在乌战所处的战略关头，德国掌握着西方向乌克兰大规模援助先进武器的钥匙。但悖论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在乌战初期也是最保留的国家。德国现在面临巨大压力，在距离盟国国防部长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开会还有两日之时，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三在达沃斯发表讲话时，对是否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只字不提。法国世界报时评人科夫曼指出，德国的公众舆论存在着严重分歧，担心战争升级，担心俄罗斯报复。 有的甚至担心德国坦克开进乌克兰土地的象征性形象。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正经历着像德国今天所面临的那样深度的关于俄罗斯的辩论。在过去的11个月里，德国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但现在是时候放手了，让豹子自由吧。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法国将在1月19号出现反退休改革的罢工，巴黎地铁公司和法国铁路公司已经预告，他们各自的班车运营将出现重大停摆，这是法国世界报今天的一个重点议题。法国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内容是这样的，准备把法国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改到64岁。为了反对这项改革而掀起的罢工浪潮，将使法国国内只有 10% 的普通列车维持运营，大西洋线的高铁只能剩 20% 的班列维持运营，北线和东南线只剩1/3，东线高铁只剩1/4还能开得动。巴黎地铁公司也宣布，普通地铁和地铁快线公交车和环城电车都会严重受阻，地铁8号线、10号线、11号线完全停运， C 线、D 线、E 线这些地铁快线10趟车里只有一趟还会在运营， A 线、B 线这些地铁快线3趟车里只有一趟还会在运营。法国世界报说，反对退休制度改革的罢工潮引发的公共交通瘫痪过去也发生过，那是在2019年底2020年初，那段时候法国地铁公司瘫痪了近50天。法国世界报说，巴黎奥里机场星期四也将出现1/5的航班被取消。那在法国的学校罢工的人数接近1/4，根据法国小学教育的第一大工会的公告，70%的小学老师和学前教育老师将举行罢工，初中和高中教师的罢工人数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他们没有提供罢工预告。另外，法国世界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法国电力部门的工会也预告会削减电力生产，他们希望能真的对企业的经济造成影响，对工作的安排造成困扰。不过，他们的罢工不会弄到全面停电、黑灯瞎火的地步，可是他们会对支持退休制度改革的议员所在的地区实行局部的定向的断电。另外，法国石油行业的全国总工会分支机构也宣布会罢工几天，1月19号罢工24小时，1月26号起罢工48小时，2月6号起罢工72小时。道达尔能源的工会全国协调员说，如果有必要，罢工将造成炼油设施停工。另外，13个法国警察工会联合起来，组织成工会联合会，他们提出不许动警察的特殊待遇。法国世界报说，现在还没有办法预估1月19号法国到底会有多少人罢工抗议退休的制度改革，但是根据现有的数据，各工会已经统计出至少有200个抗议点。根据2019年12月5号反罢工改革示威的记录，法国总工会统计有150万人参加了示威，那个时候法国政府说有80万6千人参加了示威。再来看看法国世界报里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国各地政府想给房地产业助一臂之力，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有关中国的一个话题。报纸说，房地产业撑起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可是2022年这个行业一片漆黑，现在中国各地政府在想办法重振房地产业。 世界报说，去年12月中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说，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到了1月6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说，中国要在2023年努力推进恢复稳定发展的房地产市场。而早在去年11月中旬，中国央行就发布了13项措施，旨在为优质的房地产商融资提供方便。法国世界报说，这是被逼急了。在限制过度欠债的房地产商的融资之后，一年半以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受到一环接一环的还贷脱序的冲击。这样一来，中国的开发商在2022年有500亿美元的国内国际贷款到期了，还不了。最典型的是恒大在2021年年底有2700亿美元的债务。法国世界报分析说，现在中国政府宣布了助力房地产的措施，重中之重还是想稳定金融市场。中国政府最主要的难题是怎么样恢复老百姓的信任。北京还允许各地政府自行决定降低买房的人投入的第一笔资金的比例。世界报引述中国城市房地产数据研究院院长谢逸峰的话说，现在大家都在提三降，首付降低，开发商的利润降低，政府的税收降低。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东京专栏。
1月8日起，日本因中国新冠疫情蔓延而强化了边境口岸防疫措施。对于多国采取的边境口岸强化措施，中国曾暗示将进行反制。1月10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网页发出通知称，即日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总领事馆暂停向日本公民签发中国普通签证，何时再开将另行通知。据悉，除外交和人道主义等紧急签证外，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官网10日已不能进行签证申请预约，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11日还发出通知称，针对近期少数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即日起对韩国、日本公民暂停签发口岸签证，暂停韩国、日本公民来华实行72至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目前正值日本新年度即将开始，日本各个行业将进行人员调整，在华企业的人员也需要进行调整。另外，新的年度开始，许多日本人将赴华留学等，而中国方面突然暂停对日本人签发新的签证，对日中的人员往来影响甚大，主要是在日中经济领域的影响，而且必将波及文化与教育领域。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公布的资料，截止6月在华经营的日本企业数为12706家，为近10年来最少，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前的2019年5月相比，公司数量减少 7%。 在中国，由于伴随着新冠清零政策的城市封锁等，许多供应链接连中断，随着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增加，日本企业进军中国的意愿正在减弱。 从目前来看，就是供应链得以恢复，人员往来之链又出现断裂，这样就更增添了日本企业在中国展开业务的风险意识，也对如何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感到十分困惑。日本驻华大使馆在1月11日的推特上写道，昨天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公布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中国外交部表示将对各国的入境限制采取对等措施，但日方并未限制中国公民的访日签证审发，中国的做法全然缺乏对等性。日中现在在防卫和政治等领域的对立不断加剧，而经济的紧密联系仍是日中关系的一个强韧纽带，但是如果这一纽带也由于人为的因素不断削弱，日中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称，耶伦与刘鹤进行建设性讨论，很快访问中国。达沃斯论坛，泽连斯基呼吁世界加快军事援助乌克兰。北约秘书长承诺给乌克兰更重型、更现代的武器。德国拒绝授权向乌克兰交付豹式坦克。习近平视频拜年为清零政策间接辩护。古特雷斯称，世界局势正面临五级飓风，各方需紧急采取行动。欧洲议会通过年度外交安全报告，纳入支持台湾条文。德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上升。美国德州将立法禁止中国等国购买土地。特斯拉上海工厂扩建被延迟，星链公司引发北京当局担忧。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还有文化艺术以及珍妮特的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早已成为气候以及社会活动人士攻击目标的法国能源集团道达尔集团，近日又因其在东非国家乌干达的一个石油开采项目而遭到法国司法部门的审讯。环保组织起诉道达尔低估该开采计划的环境与气候风险，违背了法国2017年通过的企业谨慎义务法。道达集团近期加速推进对乌干达油矿的开采计划，决定投资90亿欧元，在乌干达北部打造426口油井，之后修建一条长达1443公里的输油管道，将石油运输到坦桑尼亚的丹格港。该项目预计在2025年开产，计划日产量为23万桶。道达尔集团拥有该开采项目 56.67% 的股份，中国的中海油和乌干达国家石油公司分别拥有 28.33% 和 15% 的股权。乌干达的石油矿藏位于该国北部的阿尔伯特湖，2008年被发现之后迅速被几个国际石油巨头瓜分。几年之后，道达尔集团以15亿欧元的低价从英国图福石油公司手中收购了三分之一的矿藏，之后又在2020年收购了这家公司的全部股份，从而成为该项目的运营商。不过，随着气候变化威胁的日益彰显，世界各国的环保组织纷纷向其政府施压，呼吁停止启动新的化石能源开采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道达尔集团加速推动对乌干达油矿的开采，但是该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来自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不仅由于该项目破坏自然生态，以应对气候变化背道而驰，而且油井与输油管道的修建导致数万人被迫迁移，影响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与渔业资源。 2019年，法国的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生存组织和四个乌干达的非政府组织共同对道达集团提出起诉。上个月，法国法院就此案件举行了庭审，引发法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此案是非政府组织依照企业谨慎义务法起诉的首个案例，将会成为其他案例的参照。法院按规定将于2月28日宣布审判结果。就在上述非政府组织在法院起诉道达尔集团的同时，欧洲议会也在去年9月16日通过决议，谴责道达尔集团在乌干达的油矿开采以输油管道的修建项目侵犯人权，并且谴责其对反对者的恐吓行为和司法骚扰。欧洲议会要求道达尔集团从2022年12月起停止钻井。不过，道达尔集团否认侵犯人权等现象，并且强调他们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对环境造成危害。道达尔集团还破例邀请了法国媒体的记者前往乌干达实地考察。法广经济部记者、曾经担任法国驻乌干达特约记者的夏洛蒂·凯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报道中指出，首先400多口油井中有一部分位于莫奇森瀑布公园，尼罗河在此流经，这是一个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保护原地的公园。公园里有丰富的动植物，包括狮子、大象、长颈鹿、水牛、羚羊等等，它是乌干达游客最多的公园。对此，道达尔集团的回答是，油井只占公园面积的 1%， 而且他们将使用最先进的垂直打井技术，尽可能的避免破坏公园的环境。其次，正在修建的从乌干达通往坦桑尼亚的坦戈港的输油管道将沿着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运营近400公里。该湖泊同样拥有重要而脆弱的生态系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有4000万人生活在其沿岸。而在这里，非政府组织再次警告说，任何事故都可能对整个地区的生态产生严重的影响。最后，石油一旦被运输到海港之后，还必须储藏在巨大的油桶中，等待运油船的到来。目前安置这些巨大的油桶的工程已经启动，为了避免油船的靠近，一个长达2公里长的码头将被修建。当地环保组织担心油桶的泄漏将会影响海岸的整个生态系统。一位在石油行业工作了30多年的工程师向记者表示，认为石油不会泄漏的想法是错误的。总而言之，对环保组织的所有质疑，道达尔集团的回答是，虽然开采化石能源对气候环境构成威胁，但是今天的世界依然需要石油。倘若道达尔集团被剥夺开采权，那么别的国家的企业就会趁虚而入，而且他们对环境以及人权方面的尊重将会远远低于法国企业。不难想象，今天在世界上拉低环境与人权标准的企业来自哪些国家。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态科技与卫生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法国巴黎珠宝艺术学院目前正在展出名为《黄金和珍宝：中国饰品3000年》的展览，展出了香港孟蝶轩收藏系列的100多件黄金饰品。这些藏品从商朝经过汉唐、吐蕃、辽宋，一直到元明清，无论是饰品的用途、纹样、制造工艺，件件精湛，让欧洲观众对3000年来中国的黄金饰品一览无余。展览策展人是宝石学家、珠宝艺术学院科学主任奥利维耶·塞古拉和巴黎索邦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瓦朗蒂娜·布科莱利。在今天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里，他们两位回答了本台的采访。 针对举办这次展览的初衷，塞古拉先生表示，那还是一年半前，在香港，香港的收藏家和珠宝艺术学院的负责人认识会面后，决定首先在学院的香港分院长期展出收藏的饰品。第一次黄金和珍宝展览开展后，很快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想向更多的参观者传递有关这些藏品的知识，尤其是这个收藏系列所能传达出来的中国文化。首先，从专业技术角度来看，不论是香港还是巴黎，我们都决定通过对制作技术的介绍，也许能拓宽对收藏系列的视野。这当然是介绍专业工艺，还有对原材料知识的介绍。什么是黄金？它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当然是对中国的艺术史和黄金首饰的知识。
Et puis une connaissance, bien entendu, de l'histoire de l'art et du bijou en or en Chine.
你刚才提到黄金和珍宝。中国饰品三千年这一展览是在香港首先举办的。正是如此，是珠宝艺术学校在香港分校举办的，展出的都是孟蝶轩的藏品。黄金是珍贵的、稀有的、难以提取的，即使在今天。那么在中国古代的黄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你说的对，黄金这种材料是罕见的、珍贵的，而且当时在中国并不出产这种材料。绝大部分的黄金来自丝绸之路这条贸易路线。是的，黄金很可能是来自欧洲或是中亚地区。组织这次展览的困难是什么呢？在巴黎的展览有多少展品？在巴黎的展览展出了大约100件藏品，所有的黄金饰品全部来自孟蝶轩的收藏，而且我们也想让他们与其他来自巴黎集美博物馆的非黄金材质的展品有选择的通过呈现出来的图案纹样，让他们相互联系起来进行对话，通过这种方式更多的进行解读，并表明这些图案符号是具有普遍的重要性，至少在中国文化中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其他器物上都有体现。当然可以想起龙纹，我们在这次展览上就展出了一件非常漂亮的龙纹碗，葫芦纹还有凤纹，如在瓷器上的凤凰图案或是凤凰玉雕。
La double gourde, le phénix sur des objets en céramique, en jade, par exemple.
针对展品的选择，是策展人亲自前往香港选择的呢，还是原来就已经定好的呢？策展人瓦朗蒂娜·布克莱利表示，
一半和一半。其实我们以前我们不能旅游，不能去香港自己选这些，但是蒙蝶轩的 Kenneth 和 Betty 他们是本来选一些展品，然后我们从这个 ensemble 可以选取一些，所以本来我们是从照片选的，不是亲自去香港选的。
选择展品的方向是什么呢？用法国的话说，在选择产品的时候要有一条主线。那条线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让巴黎的人来明白中国的象征是什么。La symbologie, 有花呀，有人类，还有凤凰，还有龙。我们都会选一些象征来介绍一下中国的黄金工艺是什么。然后法国巴黎亚洲博物馆的就集美博物馆的瓷器和玉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中国的象征。
主要就是说这个中国非常明显的这种象征，大家一看都知道是中国的东西的这个图案。
中国人都知道龙是什么，凤凰是什么，但是在欧洲就不一样。 就大家都知道龙是中国的，但是不知道就是具体的就是龙的意思是什么，有赤龙，有乌瓜龙，还有玛嘎拉，就是印度的龙，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然后就是用很魅力的蒙杰轩，就是来给巴黎的人介绍一下，或者欧洲人介绍一下中国的乡镇是什么。
在展览中呢，还有很多详尽的文字介绍，有挂在墙上的历史和工艺解说，展柜里还有展品的介绍。对此，瓦朗蒂娜·布科莱利表示。是的，所有的文字介绍都是由塞古拉先生和我自己完成的，所有的工艺解说、历史简介、展品说明还有时间线，是的，所有的文字介绍都是由策展人准备的，也就是说奥利维耶和我自己。在整个展览中，总的来说，有哪些东西更想展示给参观者呢？总的来说，我们想展示三点，如果有必要，奥利维耶会对此进行补充。展览的结构是第一点，让人们了解材料的重要性，了解黄金，了解它的来源和特性。第二部分是让欧洲人了解，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最重要的中国符号，这些符号对中国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点是探索中国金饰制作工艺，以及这些饰品产生的不同影响。到目前为止，是否有很多的巴黎人预定参观展览呢？奥利维耶·塞古拉表示。是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展览可以说是大获成功。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但我认为已经有超过5000人参观了这个展览。我们也有亚洲参观者，他们也是借此机会发现了这些珠宝和黄金艺术。我认为这些珠宝和黄金的历史在全世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展出和介绍，因为无论如何，这是第一次在法国甚至是在欧洲展示这些收藏品并就这个主题举办的展览。
En France et même en Europe que cette collection est présentée et qu'une exposition a lieu sur ce sujet-là.
在看了如此精美的展览后，参观者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Je crois qu'on a eu beaucoup de réactions très enthousiastes.
有很多非常热烈的反应。首先，对于许多不知道这个主题的人来说，根本不知道这个主题的法国欧洲观众，因为参观展览发现了这个主题，和其他人一样发现这些艺术品的美，这些藏品，这些装饰，它们的各种用途以及怎么用。这里我特别想提到的是配坠，然后我想还有技术，因为这些工艺即使在其他文化和其他文明中也使用它们，可最终也是鲜为人知的。因此我认为在这个展览中汇集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点，受众非常广泛，且聚焦在中国艺术、中国珠宝艺术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触。我认为对于所有的观众来说，展览真的是一个启示。我还激动地记得几位在法国住了很久的华裔参观者，他们非常感动，在与我交谈时，他们真的是眼含热泪，说非常高兴看到并发现了所有的这些展品。展览4月14号结束，还有机会延长展览时间吗？
Non, malheureusement, on ne pourra pas prolonger cette exposition puisque
不行，很遗憾，我们无法延长这个展览，因为接下来还要举办另一个展览。在巴黎的珠宝艺术学院，我们每年举办两次展览，而且这个收藏系列将进行巡回展出，很可能会在学院的另一个分校展示这 次展出的展品，但就目前而言，提供更多的详细信息还为时过早。但是这个收藏系列接下来会旅行，会环游世界。
Pour vous donner plus de précision, mais cette collection va voyager dans le monde.
在采访的最后，瓦朗蒂娜·布克莱利表示：“
就是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就是准备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也是学，就是因为我们在学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中国首饰，第一次来欧洲，我们就是看到这些展品，非常的开心，有一些就是交流的文化的地点的，我们都很开心，用这个漂亮的产品来介绍一下。来交流一下，就是中国和中亚、东亚和欧洲的文化在一起，我们都很开心。
好，谢谢你们，祝你们的展览成功。
谢谢您。
Merci beaucoup。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采访黄金与珍宝中国配饰三千年展览的两位策展人。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苏丽娜和于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巴黎有超过500万个遗骸颌骨安息在巴黎的地下墓穴中，这是欧洲最大的地下墓穴，就在我们的脚下。众所周知的巴黎地下室藏的一个可怕的迷宫，超过300公里的地底下的走廊在巴黎的人行道下面延展着。这个迷宫自古以来就被挖掘以提取城市的建筑材料，从这些采石矿运来的石灰石块和用于制造石膏的成吨的石膏以建造地面的住宅，这种采矿在中世纪进一步加强，并非没有造成后果。巴黎地底下的这种城市扩张是危险的，我们在17世纪房屋倒塌时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至于在1645年蒙萨不得不支持在第五区的瓦德格拉斯修道院地基下运营一些走廊。灾难尤其能够提高威胁的意识。1774年12月17日，近300米长的道路消失在深渊中，吞没了巴黎的十几座建筑物。挥刀费尔就是今天的圣米歇尔大道，人员伤亡人数不确定，但民众的情绪是巨大了。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的发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于1777年4月4日根据法国国务院的命令设立的采石场总督察，该部门负责清查有关倒塌风险的隧道，最脆弱的地方受到了监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位于公共建筑下面则进行回填的艰巨任务。当时巴黎首都的地底下列出了2800多公顷的地下走廊，如果我们考虑到这座城市当时占地7500多公顷，那么其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的地底下是处于真空状态的。在君主随从中，这个数字让人目不暇接，我们还真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填补这些地下巨大的空洞。一个人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去做，他的名字叫做查尔斯·勒努瓦，是在1732到1807年之间。自1764年以来，他就一直担任巴黎警察中将。 这位时代遥远的前任警察局长向路易十六建议利用这些地下走廊里充满的死人骨头，他想以数以百万计的散落在首都墓地的巴黎人的尸骨来填满这些采石场。这个想法更加聪明，因为三世纪以来市中心的墓地一直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从这个圣徒墓地地下墓地为例，这些毗邻圣厄尔斯塔什教堂的墓地自温格尔时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发展。过去位于巴黎郊外，现在位于市中心。1186年菲利普·奥古斯特将其关闭了，然后开发它的周围环境，但是20个教区继续在那里埋葬他的死者。当圣徒墓地这个地下墓地人满为患，巴黎的主教内穆尔于1218年扩建了墓地，增加了一块花园，普通的坟墓就满溢出来了。这会带来卫生的问题，不时的临近的地窖的墙壁在这些尸骨的压力下垮了下来，成堆的尸骨就倾倒在那些房子的地下室里面。1554年，两名医生向国王发出了疾病散播的风险信号，居民们纷纷请愿，要求迁移这个地下墓地。但宗教人士以人们对某些在他们眼中神圣的墓葬的尊敬之名反对他。1780年，在地窖中发生了新的骨骼颌骨的滑坡。勒努瓦写信给国王，存放的尸骨数量超过了所有的测量值，无法算计。我们已经用尽地面比邻近的地面高出了8英尺多的街道和房屋。科学的报告已经准备好了，他主张要转移这些尸骨。法国国务院于1785年11月9日下令移动这些尸骨，巴黎大主教不能再反对了。勒努瓦继任者正式负责组织此次的尸骨搬移工作。新任的警察中将 Le Quasner 要求两位医生来反思后勤的问题。勒努瓦已经找到的一个可以当作垃圾场的地方， Quasner 验证了这个选择。这个地方位于通往奥尔良的旧路，也就是今天的 Le Clerc 的将军大道下面的首都大门，一条被称为空心路的动脉，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俯瞰着一条长长的采石矿的软管。我们通过加固拱顶来准备这些地方，以避免山坡滑体事件发生。法国国王请求祝福这个地方，这个地名更为地下墓穴 Catacomb， 它是参考第一批基督徒在罗马创立的地下墓地的由来。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称，耶伦与刘鹤进行建设性讨论，很快访问中国。达沃斯论坛，泽连斯基呼吁世界加快军事援助乌克兰。北约秘书长承诺给乌克兰更重型、更现代的武器。德国拒绝授权向乌克兰交付豹式坦克。习近平视频拜年为亲零政策间接辩护。古特雷斯称，世界局势正面临5级飓风，各方需采取紧急行动。德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上升。美国德州将立法禁止中国等国购买土地。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ichel Bolmarev 所演唱的 I'm Galine， 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Âme câline, cherche cœur libre tous les jours, toutes les nuits, pour la vie. Âme câline, affronie tout près du soleil, près des étoiles, pour le gîte.
ou peut-être moins. Pour la vie, ou peut-être plus. À ma patiente, aimerait trouver à ma sœur.